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十章，今天我们从第六节读起。以斯拉的执事是要恢复神的话，不仅仅是让回归的渔民能够听到神的话，认识神的话，更是要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能够规律他们的生活。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要以斯拉去处理回归渔民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。在这件事上，最能够展现他们是否愿意付代价来遵守神的话。我们都知道，婚姻是人类关系中最亲密的联合，牵涉到人最深的情感，最强的信任，最牢固的习惯，甚至是最深切的彼此依赖。在婚姻中亲密的联合，本来是应该蒙称许、蒙神祝福的，但是婚姻的对象如果不对的话，也会因着这么亲密的联合，把你带到一个非常堕落的境地。而对于这些回归的渔民，神借着先知多次的向以色列人吩咐，不能够和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通婚。神的话语是那么的确定，以斯拉实在是面临一个难题。但是更难的是，有祭司、利未人、官长、首领，他们带头娶了外邦人的女儿，以至于让神的话在回归的渔民中失去了权柄。现在神要使用以斯拉重新建立神的话在回归渔民中的地位，他必须着手处理这个难题。一开始或许以斯拉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因此他只能撕裂衣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在神殿面前哭泣、祷告、认罪。而神就使用了以斯拉的祷告，让回归的渔民自动自发地聚集在以斯拉身旁。以斯拉的祷告照着神的旨意，打动了众人的心，以至于让人也和他一同哭泣，一同认罪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大的聚集。就在这聚集中，神兴起了以兰的子孙释迦尼，他就提议请以斯拉照着神的律法来办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休掉外邦人的妻子，赶出他们所生的儿女。无疑的，这是一件残忍的事，却又是不得不处理的事。而这事的担子落在了以斯拉身上，以斯拉就要在场的祭司长、利未人、以色列众人起了誓，都愿意照释迦尼的提议而行。我们就来到了第六节，以斯拉从神殿起来，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虎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。众人都起了誓之后，以斯拉就从圣殿里面起来，到了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。这个以利亚实或许就是当时的大祭司，因为在尼希米三章第一节，也就是大概是13年后，那时的大祭司是以利亚实。而照着尼希米记12章第10节祭司的家谱，约书亚生约雅金，约雅金生以利亚实，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。约书亚就是和所罗巴伯一同带领第一次回归的渔民。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，那是在主前538年，到现在大概80年了。而大祭司是终身职， 约书亚死后传给他的儿子约雅金，约雅金生以利亚实，时间上应该也差不多。以利亚实的儿子耶和耶大是接任以利亚实为大祭司，而这约哈南或许是以利亚实的另外一个儿子，在当时应该在祭司当中是当首领的。因此以斯拉离开了神殿之后，就来到约哈南的家里。到了那里，他不吃饭不喝水，他仍然在进食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。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不仅在殿前，在众人面前进食祷告哭泣悲伤。现在他回到了约哈南的家里，虽然神已经使用了他的祷告，让众人都有了悔改的心，也借着释迦尼的提议，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也显明了，并且众人也都起誓愿意照着释迦尼的提议而行。但是毕竟这是困难的事，要活生生的拆散一个家庭，要人抛弃外邦人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因此以斯拉虽然在约哈南的家里，他仍然进食，仍然祷告，仍然哭泣。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第七节，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。因为约哈南是祭司当中的一个首领，因此就有许多的首领和长老们都来到约哈南的家里，和以斯拉一同商议。而最终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就通告那些所有归回的人，叫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聚集。接着第八节，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，就必抄他的家，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他要所有被掳归回的人三天之后都到耶路撒冷一同聚集。在这聚集中，以斯拉就要开始着手处理与外邦人通婚的事，当然需要众人都来在一起。如果三天之后不来的，就要抄他的家，也就是要让他失去在美地拥有土地的拥有权和继承权，并且把他赶出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这个会就是所有被掳归回的人都聚集在一起。你如果被这个会除名，就代表你不再属于犹太社会中的一员。有些历史学者告诉我们，犹太人的会堂大会以及后来在各地建立的会堂，就是在以斯拉时代开始的。他们借着在各地建立会堂，传承神的律法，并且教导百姓来遵守神的诫命。第九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战惊。众人收到了这样的通告，果然三天之后就全部来到了耶路撒冷。这里讲犹大和便雅悯众人，主要是前面两次回归的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，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主要是南国犹大的子民，就都是犹大支派或便雅悯支派，当然另外还有利未人，包括祭司。众人果然三天之后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一天是9月20号，也就是在主前458年的9月20号。众人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会这样紧急的聚集一定是重大的事件，而当时天又下着雨，因此大家都战战兢兢。在这之前，以斯拉曾经多次哭泣祷告，而现在真正要着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天也在哭泣。说出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。第十节，以斯拉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。在众人的聚集中，下着雨，以斯拉站起来说话，他的说话完全不裹糖衣，勇敢忠信的照着神的旨意，直接点出人的错处。他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为你们娶了外邦人的妻子，你们增加了以色列人的罪恶。接着十一节，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处理的方法也很简单，第一步是认罪，而认罪之后呢，就要带下来行动，就是和外邦人分别出来，把外邦的妻子赶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，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处，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必须着手处理。我们可以从以斯拉的榜样中来学习，一，这样的处理不能够轻率，因为每一个圣徒都是耶稣基督出了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而当神的儿女犯错了，这是一件让神伤心的事，我们当然不能够幸灾乐祸，也不应该像审判官一样拿出神的律法定人的罪，我们应该和以斯拉一样，先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，求神的赦免。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徒服侍好，才让他们落入罪中。接着我们要在教会中建立神话语的权威和地位，让圣徒明白神的家是圣洁的，神的话是有权柄的，让圣徒在神话语的光中明白自己所犯的错。只有众人都认识了神的话，都愿意悔改，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着手来处理这些难处。而处理的时候也要和以斯拉一样直接果决了断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得着那些犯罪的圣徒，并且帮助他们成长，脱离罪恶，脱离世界，脱离肉体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以斯拉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知道教会中处理难处实在是不容易，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主出了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但另外一面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而神管教的手却又是施恩的手，借着管教让恩典增加，因着恩典增加，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而越来越圣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